我们请你今天晚上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仰望你主，当我们在这里说的时候，你就在人的里面说话，就像我们弟兄今天所劝勉我们的，但愿我们真实面对十字架的窄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正面的回应。主啊，虽然这条道路艰难，但是我们知道就这条路是达到丰收的途径。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实在能看见主，今天若有人把十字架取消了，主啊，宗教人就在这里，基督教人就在这里，但是主，我基督教基督好像却离得很远。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讲到教会历史，讲到中国的教会历史，也是讲到我们的历史的时候，让我们现在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披麻蒙灰，给我们看见说你今天在中国所做的，我们不能不把敬拜归给你。所以我们在这里述说你的恩典，述说你的旨意，也述说你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求你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想我们在今天开始以前呢，我们还是先有点简单的交通。我还是要报告一下，虽然我知道这件事已经讲过了，就是说我们这个月底就是在国商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三天的假期连续三天，这个我们想用这一次的时间呢，我们大家走得远一点，那么来看教会的历史。那么这个实在是接着我们从前做过的，因为我们从前所看的是纽约早期的教会历史。那现在接着的就是最要说到最早，最早五月花号怎么最早到了美国。那一面虽然对中国人来讲好像这是美国人的历史，但如果从教会的历史，我们还这也是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那我们这一次的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说礼拜五晚上，就是下礼拜五，不是这个礼拜，再下礼拜五就是七号的晚上，然后呢我们有两部车子，那么希望能够一路开到这个有一个地方，就是靠近这个有一个就是快靠近这个所谓Plymouth 这个 plantation 那个地方，就是五月花号刚刚登陆的地方，大概45分钟地方。所以呢第二天早晨，我想我一大早就可以有机会能够去看这个所谓的屯垦区。那么这个屯垦区呢，其实就是把1627年那一年，因为有一本书专门讲那一年的经过，那本书这个作者就是当时的 governor， 我们知道说 plantation 跟有个 governor， 这个整个的 governor 就是等于是州长一样，那么这个叫 William 就是这弟兄 William Bradford， 那么他呢写了那个时候的等于记载一样，所以就根据那个呢，那么后来有人他们就完全照着那个时候的村子大概什么样，他形容很仔细，那么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有一个村子就叫做英国人的村，那么就告诉我们当初呢，他们到了这个普利马五月花一下来以后，他们过这样的日子。所以一去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大家约好，就是我们要参加他们的礼拜，那么那个就刚好那就是他们当时是怎么聚会的，他们当时怎么读圣经的，他们当时读的圣经是日内瓦圣经，那么我们要在那里一同聚会。那么这个你就好像回到1627年，那当你那一天早晨看整个的 plantation 的时候，可以说整个的这个时间就冻住了，就回到1627年。那那个时候你见到的每一个人，他都是完，比方说他是你在省长家里，你知道哪一个家，那么出来那个人跟你打招呼那个人就是 Bradford， 而且你可以跟他英文对话，不过你要记得他的英文是当时的英文，不是现在的英文啊。那么所以这个你就完全可以恢复到当时你看见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他们怎么在一起聚会，然后呢那里可能有一条街一直到港口。那么什么都是对的，就是地方不对。所以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带到弟兄们真的当时到底在五月花号在哪里登陆的，我们也可以看那一座山，那座山是那地方最高的一座山，其实很矮，就130英尺，但在那里他们就可以守，就可以一面守住印第安人啊，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聚会。那么然后你现在所看见的当然是现代的 Plymouth， 但是如果你想到你所看过的一对，你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那一天的早晨我们要带。那么五月花号呢，是那五月花号是一模一样的，五月花号是照着那个重新盖的，大小也是一样，102个人就窝在 那个五月花号里面，那么里面的人也是，你想就是团长，他可以对话，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比方说 Bradford 这位弟兄呢，他从 Cape Cod 那里起头五月花号先生里登陆的，然后要需要人去探路，那是九月的时候。结果呢，就刚才说讲 Bradford 那时候很年轻嘛，他就一个人就带着一些人去探路，就找，花了三个月，到了圣诞节日才找到地方的plantation。他们发现那里有高山寨，同时呢有一条河，他们决定在那待下来了。那么当他回来告诉好消息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他的太太不见了。所以万太太经过了多少这个辛苦以后，他实在受不了了，所以可能就跳海自杀了，所以再没有找到他。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了那里生活。一年以后，102个里有一半都能死掉，所以那个路实在非常的艰。这就是美国最早五月花号怎么到那里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去看了那个情景以后，你再看那座船，那个船实实在的船，那么你一定非常非常受。你可以想象的自己，如果真的回到当时，你会不会这样做？因为有人认为说，这样那个时候的移民潮到这个那一带去，那个整个工程就应该相当于今天人类登陆月球的。实际上我们要见证说，这的的确确当时他们非常非常的艰难。然后呢，我们就到了 Boston。 那 Boston 那一带呢，我们不过讲过，不是讲过哈钦森的故事吗？那么那个姊妹怎么样在最近的 Split Rock 等于被印第安杀了，等于是为主寻道了。那么他呢，后裔有三个总统，一个是两个布希总统，还有一个就是罗斯福总统。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整个的故事从哪里开？从 Boston 开始。那么会带他到他的家在什么地方？那他家的对面就是逼迫他那个州长，就是 Anthrop 在逼迫他的州长。那么然后呢，你也可以知道他那是有一个专门跟随他的一个弟兄小姊妹，那个姊妹叫 Mary Dyer， Mary Dyer 住的地方呢也离开不远，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弟兄姊妹哪里是哪里，哪里是哪里。那么然后嘛，这个天呢讲完了，第二天呢，那么我们就回想当时 Mary Dyer 不是这个。Hutchinson 他们被从这个教会里面赶出以后，那么他们不是就逃难嘛，就逃到哪里去？所以呢，我们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到他们最后的居住地方，就是 Rhode Island 有一个地方叫做 Portsmouth。 那 Portsmouth 那个地方呢，你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到一个他聚会的地方。那个时候平常聚会，那么如果不是要聚会是聚会，不聚会是他们练兵的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叫做 Founders Brooks Park。 那么你虽然呢你还听见这个溪水流的声音，你就可以想象到当时他们就在那个聚会的声音。那么有一次他们一起告的时候，刚好地大震动，那么那逼迫他的那个人就写日记，他你看神对付他们，结果他们离开我们，结果神大大的震动。但又一个说法呢，就是就在地大震动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他们弟兄们都再一次的得着圣灵的浇灌。所以那一次那个故事那个地方呢，就是我要去的地方。而好呢，那是我可以在主日早晨刚好是在经过别的地方，我们何等有权能够在他们被追赶那个时候，他冬天的这个雪到了腰部，到了膝盖，那么他们走了六天，最后才到。所以你结果60个弟兄姊妹跟着他，跟着这个我们的子女走的。那么这个 Portsmouth 那个地方，我们要看一个墓，看一个碑。那个碑呢，他们同意说，他们觉得现在我们说在一起，我们不是应该建立一个这个建立，就是我们要自己管理自己了。那当然有一个像政府一样的机构。那么这个他们结果就完全照圣经里面一样，所以这就是全世界第一个民主的政府。不只是美国，而且是全世界的发源地就在那个地方。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就在那个发源地那个地方，也就是他们逃难的地方。那就是因为逃难，他们就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如果今天我们要自己管理自己的话，那么这个政府应该什么样的政府？很清楚，你发现这里这个不是神治啊，不是神权，这的确是民权。所以讲的民权的时候，但民权不表示说不服在圣经的原则底下，他们仍旧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做。他为什么讲民权呢？因为他们觉得事跟政治要分开的， 所以世界是世界，政府政治是政治，所以这个他们看得非常非常。所以你不要看这个，虽然是个姊妹，那那个时候这一半只要跟随别人，你看见主是在恩待他们，能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的。然后呢，下午我们就到了这个 Newport， 我们知道也是他们有一班弟兄们就到了啊 Newport 那里去。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甘乃迪这个结婚的时候不就 reception 嘛，就是在他的太太这个小时候长大的那个大厦，那个叫 Hammersmith Farm。那么结果呢，我们才发现说，原来那个 farm 就当时的那些跟随这个他们这班弟兄们，一个叫 Branson， 那么他的就是他的 farm 啊，所以这些地方。我们知道今天的 Newport 许多事情都跟那个时候的历史有关系的，然后呢我们可以找到最早最早的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的那个 Stone Mill 还在，就是 Stone Mill 还在，那么还有其他的，比方说最早那个时候没有多久后，因为这个 Mary Dyer 不是为主寻道了嘛，所以结果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整个 Rhode Island 几乎就大家很多人就从他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这个贵格会的。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到这个George Fox Quaker 到了美国，他就是以那里做中心，以 Newport 来做中心。所以 Newport 有一种两百年来带头的通通是贵格会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主在那里做了何等大事。那么所以呢，我们那天下午也可以看这个主在那些所留下的遗迹。那么然后呢第三天呢，一大早我们就到 Providence 其实最早是就是他们逃难就躲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是先到了 Providence。 那为什么叫 Providence 就在神的主宰，神的主权。就是另外一个弟兄，他本来是 Salem 这个 Chapel 的牧师，结果他觉得今天这个政跟，所以他其实是崇敬派的，所以觉得政治世界跟教会应该分开的。而且他觉得今天你没有到说从印第安手里就拿一块土地来说是因为我们英王这样说就可以，这个不义。所以他觉得每一寸的土地都应该从敌人从印第安手里买回来的。所以这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 Rhode Island 最早的开始，最早最早的开始。那么他们弟兄在一起有地的时候，他们地怎么分的呢？他们的分地就像这个以西结书那个最后的分地一样，都是从南到北一块块分，而且每一个大小都是一样的。那么所以这个最后呢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这个 plantation， 就是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在一起聚会。然后呢全美国第一个进行礼拜堂现在还在 The First Baptist， 那这个就是最早就是这位弟兄叫做 Roger Williams， 是他开始的。所以那的确他有他的看见，那么因为他是 Anabaptist， 所以后来再加上这个我的 Quaker， 所以 Anabaptist 跟 Quaker 加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最后这个 Quaker 最大的地方就是宾州嘛。所以美国整个的宪法当中呢，决定宪法的时候，那么问说你要根据哪里的宪章，是不是根据麻省的宪章？不，如果根据麻省的宪章就变成神权，就教会跟世界没有分开。所以最后他们的决定就是说，整个美国的宪法是按照 Rhode Island， 还有按照什么呢？按照宾州的那个宪章来制定的。所以如果大家去过以后，你就知道今天的美国，所以是今天的美国原因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大，那么然后呢，完了以后我们就不再从原回来，我们会在哪里呢？我们在 New England 就做这个渡，那么就到这个长岛来。那么这段路有道理，这段路因为你就可以想到当时那个 Hutchinson 还有 Throckmorton 他们怎么经过 Long Island Sound， 然后到了 Throckneck， 然后到了后来 Palin Park， 就上一次我们去看过这些地方，然后 Split Rock 这些地方。所以这些故事我们一经过那个是很值得的，因为很少人到过东边的。然后从那里到了登陆了以后，就到一个地方叫 Shelter Island。 那 Shelter Island 呢，就是最后这个 Mary Dyer 要为主寻道，他是个贵格会为主寻道以前，他在主面前默想，因为谁告诉他？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贵格会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 George Fox 讲的，他你每一次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听了。一个人不安静，他不会听的。 一个人安静呢，他需要会听，所以那个安静不是外面的安静，真的从深处在那静。所以呢，就在他很挣扎的时候，因为内在决定他到底要不要为主殉道，有很多的因素，他也受了很多的刺激，那最后觉得他应该要走上这条，他走这条路没有让他丈夫知道，所以后来他一个人就从 Shelter Island 就骑着马一直到 Brooklyn 到最后最左边，然后呢就坐渡轮就到了这个 Rhode Island， 然后从 Rhode Island 再骑了马到 Providence， 最后就到 Boston， 最后就被吊死了。那么吊死的地方是在哪？就是这个所谓这个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叫做叫什么，叫做 Boston Common。 Boston Common 就是他们中央公园，当时有三座小山，那么大家都知道，结果他在那吊死的，就在那里吊死的，所以是因为他在那里吊死的，所以后来呢，神就用那个地方就带来了美国一次大觉醒。所以等到那个谁去的时候，这个什么弟兄啊，等到这个George Whitefield 去的时候，23000人就挤在那个中央公园里面。那他如果去，你就知道他站在什么位置，那么为什么能带来美国那么大的复兴。所以我相信说，我们姊妹的寻道，他不光是带来了后来贵格会，你看为什么这一代包括 Flash， 为什么这一代那么多的贵格会的人，你稀不稀奇？这真的寻道者的是教会的种子。那不止如此，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就在那个 Common， 因为他那次有意思，就是说是我要回到 Boston Common， 我要把我所要说传出去，结果最后我就寻到了。所以这个是很动人很动人的，所以我们相信最后一站在 Shelter Island 是对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 Shelter Island 那么完了以后，然后最后呢我们回来，那如果时间还早的话，我们可能在 Oyster Bay 看这个日 看黄昏的日落，然后我们大概就从这个停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大概就是3天3夜。那么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回到这法拉盛，回到法拉盛你一定会看到那个法拉盛那个也是多少年的礼拜堂，这个贵格会的礼拜堂。所以这就又回到了这个当时这个 George Fox 那个时候。所以 George Fox 你可以想象的他怎么样从 Newport 然后到了 Shelter Island， Shelter Island 他站在这个今天有一个大的厦的这个门口传福音的，很多印第安人听到传福音。那么然后呢，最后他们骑着马就到了 Oyster Bay， 然后又骑着马经过25号，就经过 Northern Boulevard， 就是印第安人那个小径，那一直到了今天这个 Fun House 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故事，所以就把我们从前的全部连在一起了。那有 McGuire 的故事，有 Hutchinson 的故事，还有那早期五月五号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那么很抱歉的，我虽然讲了半天，那么如果你们现在忽然感动的话，恐怕有点来不及了。那就是说我们只能把你放在这个 waiting list， 就是 waiting， 如果万一有人退的，因为的确应该会有人，因为到时候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个时候呢我们再帮你补上啊。那如果大家有这个意思的话，我希望会后你还可以问问这个 Jason 弟兄说到底还没有详细情形，我想可以继续的。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礼拜五晚上，就这个礼拜五晚上我们有个说明会，那么这个还是所有的人，就算你不能去，那也许你听听那个整个我们要去大概的过程，那么我相信我们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所以要去的人希望说你能够有准备。那么还有我再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考试的考试真的要考，不是不考大家，那么要考大家的，不过是是非题就是。那么第一名的，因为现在不有预备，第一名的既可以拿全额的奖，应该比全额奖，就全额奖就是一定是超过你超过你的旅费，所有都在里面。那么还有第二名呢，是三分之二的这个奖金，是三分之二，等于上几乎三分之二的旅费。然后呢第三名是大概三分之一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希望去的都是认真的，不是说趁着机会大家去走一走，走一走是不错，交通也很好，不过我们希望这次真的能够有很好的收获。所以我想我就交通在这里，那我想我就开始今天的信息。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 第十五节，或者我们从十四节读起。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的？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那这讲的传道的时候，圣灵特别加上个解释，这些人是报福音传喜信的人，这帮人传道，这帮人不是传教。我想我们很清楚的，讲到福音怎么来到中国，讲到今天圣经与中国的关系，去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多少年来神在中国做一件事，就让中国人能来到他救恩的泉源。但是我们翻开历史，我们已经看过了，中国是个很长很长历史，所以我们姑且这样说，大概唐朝的时候，你看见从景教已经传到中国，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犹太教也传到中国，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天主教也到了中国。不过我这样需要说明一下，其实在天主教在立马到来的中国以前，不是没有，不是有方有圣方济会，有方济会，圣方济会没有，已经来过没有错。不过呢，我们知道没有像立马窦那样有果效，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是立马窦把天主教呢就带到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拜了五千年偶像的国家，他们不缺少宗教，他们有道教，他们有佛教，他们有儒教。儒教不应该是教，但是后来果然就好像虽然他们就最后的结果，那个整个儒教对人的约束就很像宗教性约束一样。所以在中国士大夫阶级里面，如果讲的宗教的话，很明显的不是儒教就是道教，那么然后呢不是儒教就是道教就是佛教。所以甚至于他们觉得这个三个摆在一起，实在说来这就是整个中国所需要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知道真正满足中国人的不是这三个宗教。那么既然这三个宗教不能满足，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等到景教来的中国，那应该能够叫中国人蒙祝福才对，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等到景教传到中国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他们所带来的是一个宗教，不错，这个宗教有它的图腾，它的确把新约带来了，但是以前没有新约，他们的确把新约圣经带来了，但同时呢，他们也把外面的宗教的仪式也带来了，所以那个时候给人看，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中国人对于十字架印象最深刻从哪里开始呢？因为景教那个图腾就是十字架。所以唐太宗这个很亲，他亲自迎接这个十字架。那么还有呢，唐玄宗他也亲眼听过关于十字架的道。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终于可以说基督教来到了中国。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那个时候的景教已经的确虽然我们知道把景教传到中国那一班弟兄姊妹当初算是很认真，但是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就落到一个宗教的里面，所以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结果你看见吗？他们的这个宗传教士，那么在中国叫僧侣，那么还有呢，那个他们聚会的地方叫做大秦寺或者狮子寺。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确景教到了中国，这是唐朝的时候。到了宋朝的时候，我们说最少在那个时候犹太教也传到中国，那么犹太教很明显的给人看见说神乃是创造万有的神，是不可以偶像的。的确你每次到了空，你虽然有个大佛像是充满了偶像，而且有千佛像，但是呢就在那个附近不远就有一个很就有大概1万平方公尺的一个大的会堂，那么这个会堂只要在那里就告诉人说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但是很可惜，这个佛教这个主耶稣的 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旧约的时代当初是个启示，但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就是犹太教，然后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你看见没，宗教可以到一个情形，他反而我们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就自己的人却不认识他。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犹太教也可以说在中国也生根了。虽然呢，他虽然我们知道说，主要不是中国人在那，他们后来变成中国人，不是就变成中国，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们起都是犹太人，但是慢慢被同化了，所以他们也自然的成为犹太人。所以中国的犹太人，实在说来就是中国人。上海犹太人就不一样，上海犹太人是道道地地的犹太人，是外来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在中国生根的是犹太教。那么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利玛窦我们知道他千方百计的，虽然是不可能把福音送到中国，他最后终于怎么样，终于是第一个进的紫禁城，第一个来到这个来住在北京，而第一个是埋葬在北京。所以就这一个传教士来讲，那利玛窦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是他可以说把天主教就送到哪里呢，就送到了中国。那现在你看见吗，经过这么久以后，在中国有了道教，有了佛教，有了儒教，有景教，有犹太教，有天主教。但是问题在这里，难道今天我们传真的教人得救的是这些宗教吗？如果神把这个教这些教都给了中国，是不是神给中国最大最大的礼物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话，这里说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教宗是何等的佳美。所以到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督教在中国，景教在中国，天主教在中国，你能不能说福音在中国？你能不能说十字架在中国？如果真的是十字架在中国，福音在中国，目的是基督，方法也必须是基督。所以所有传福音报喜信的人，所有传扬十字架的人，他们必须背起十字架，他们必须懂得什么叫十字架。如果今天传福音给中国人，只给我们看见你所接受是基督教，那弟兄姊妹，这是最大的失败。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传的乃是基督。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和朋友们传福音，我说我不劝你信基督教，我只告诉你耶稣是救主，他就笑我，哦，他说你传的不是基督教，你传的是基督救。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倒是对的。你看见，我不是传基督教，我是去救你的，只有基督能够救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什么时候你把一个宗教给人，你把礼仪什么都给人，你可能他根本没有遇见主。所以一直等到中国人什么时候蒙福音、蒙恩典呢？他所接触的不是外面的十字架，那是景教给的，他所接触的不是外面的像，许多他们所接触的是玛利亚的像，后来他们紧张了，他们中国人到那里拜一拜，他们说这个中国人那是可能是女神，所以他们赶快就把耶稣的像放出来。所以在他们心目里面，第一个是圣母像，然后才是基督像。但现在他们怕误会了，所以才把圣母像画下来变成基督像。所以不管怎么样，对于犹太人来，对于中国人来讲，他们已经有病了，然后呢请人来念经，请人来烧香，那这个不灵啊，再换一个。那么刚刚好呢，利玛窦刚好两个传教士穿了就是佛教的，像和尚，他就穿和尚的衣服啊，然后呢也念经呢，然后也有偶像啊，所以就是中国人根本不认识，根本不知道啊，他只知道说这个菩萨不得换外一个，这个不行换另外一个。所以就这些中国人观念们这么久这么多年的观念，现在你要让他信耶稣，那么只好这样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的，如果他们今天到了这个开封的这个，看到了开封的会堂去，他们说，哦，原来宇宙中有独一的真神，是看不见的，这个是不错。但是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这个你今天真正的能够把人带到主面前的，那只有什么时候福音种子只能落在里面。 所以因此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神今天这么多宗教都来到中国，但是中国人的盼望在哪里？中国人蒙拯救在哪？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人真的听见福音，不止听见福音了，而且真的接受十字架的救恩，不止接受十字架救恩，而且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他才明白过来了，原来福音和一个宗教不存在，所有的宗教都是讲功利主义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人今天他修桥补路，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他积极功德，所以都是功利主义，我只要多做一点修桥补路，我就可以日子过得好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也是一样，那么今天呢，你只要望望弥撒就可以，这个祝福就是你的。那么现在呢，也这样，就是一下告诉你，你看这是十字架，这他是特别给你看见十字架。那么最可笑的，这个十字架下面还挂了莲花。那么这个，所以你就看见，当这些东西弄到中国人里面的时候，他们觉得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嘛？我们要什么？但是不是？迟早有一天，中国人要知道说，他们所需要的乃是福音，他所需要的是什么？当接受福音的时候，有人会说，耶稣管不管饭？所以你看最早传福音很难的，我还记得有一首诗歌，就是只有一位真神，就是老天爷，给我吃给我穿，天天看顾我，看见吗？这不叫福音吗？你不能说不是，对于一个不懂的人，他你要给我吃给我穿就好了，对不对？那你现在你告诉他别菩萨，但是我们告诉他天老爷，那就好了。最早的福音的确这样，但是问题在这里，中国人很穷，不错，你可解决他民生的问题，但是你真的把福音给他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问说，那信耶稣管不管饭？我们要告诉他说，信耶稣也许要打破饭碗，你要不要信？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什么？这个就是等一等，你看真正基督徒蒙恩的时候，他送到的不是景教，不是犹太教，也不是天主教，他真正蒙恩典，真正来到救恩的泉源旁边，有人真的把福音送给他们。虽然他们也办医院，虽然他们也办学校，那是因为环境的缘故，但他们知道他们主要的目的，他们基本上的使命，他们所以来的中国，所以抛井离乡，他们不是从一个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不是说他们现在觉得我们要把西方东西介绍到中方来，不是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说让中国人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三灵境就好像宝石一样，好，一个钟他自己会叫起来的，这个不错，这很好很好的，但是就是他们就算是跟西方一样，他们人就要下地狱的，他们人就要没有人，人就要亡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大家看清楚说，今天不是这些外面的东西，外面的都可以叫你觉得好奇，你都可以做朋友，但是问题就是不错，就做传教来说，景教是成功的，因为他的确在帝王中间，你在武则天的时候他们都能生存，你知道的确他们有他们生存之道。那么也是我们如果读过利玛窦的故事，你看他千方百计，那个意志是坚刚，最后他终于成功，是成功的天主教介绍到中国来。但是问题就是，这表示福音在中国吗？像是福音在中国生根立基吗？这表示十字架在中国生根立基吗？所以现在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以后，现在主要做一些事吧。如果主要做的话，那个方法是他的方法，那个方法绝对是照着圣经的方法，然后你看见会开花，然后你看见会结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讲到中国，我们讲到利玛窦是讲到反改革的运动，反改革的运动可以说是罗马天主教里面一个宗教复兴，他们醒悟过来，他们觉得我们过去非常的腐败，我们要把那些腐败统统改掉。但是至于炼狱呢，他们不改；至于教皇制度，他们不改；至于拜玛利亚，他们不改。换句话，他们宁可在黑暗里面。为什么他宁可在黑暗里面呢？我们说过，如果根据圣经没有这些东西，那他们拿出什么法宝来呢？他们拿出什么样最厉害的武器呢？他们说，我们除了圣经的权威之外，我们还有遗传的权威。好了，你讲遗传，这就没有话讲。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天主教，所以这一般人很爱主做，但是你看见，因为他们接受了遗传，反而叫他们眼看不见。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 而后来就是因为他们有了这个福音以后，他们第一个觉得应该把福音送到哪里，送到中国，送到远方去。那么好了，我们知道在耶稣会里面有一个人叫沙乌略，他就到了印度，到了日本，到了这个到了马六甲。我们知道到现在你到马六甲去，你看那个礼拜堂都还是纪念沙乌略，那可以说耶稣会的七个创始人之一。那么你看的的确确他们那时候成千的人，成千的天主教徒，这个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这是的确是的。然后沙乌略死的，沙乌略他临终的时候，在他还没有死以前，他有一个愿望要把福音送到中国，因为他同时是大使嘛，同时是使臣嘛，所以他有办法见，我们衣服都准备好了，结果到了上周岛就病死了。所以后来呢，我们他的遗志是谁替他完成的？是利玛窦替他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神借着沙乌略，还有借着利玛窦，把天主教的确传到了日本，传到了亚洲、日本，还有中国，还有印度。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能说也不好，因为说不管怎么样，人现在能看见神的宇宙中只有一位神。但是如果神恩待中国人，他不能只把外面给我们。今天你给人香蕉，你不能把香蕉皮给人，你今天要给人钻石，不是一个盒子给别人。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说今天国人手里有了钻石的盒子，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是钻石盒子里面才有钻石呢？所以圣灵呢就必须在那里工作。结果呢，神就用两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两个人都没有受什么高等教育，而且两个人都是鞋匠，都是做鞋的。我常常觉得很稀奇，我去读教会历史，那像 George Fox 贵格会创始人是做鞋子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有那个我说过那个圣那个这个什么那个这个弟兄叫什么，叫做我们知道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讲过了吗？有一个德国弟兄，这个德国弟兄呢，波密这位弟兄，他也是鞋匠，但他的气势大得很啊。他的确给我们看见内住的基督。然后呢，这个老威廉弟兄专门把东西翻成英文，然后呢，里面还是有很多沙子，然后是穆安德烈呢，就把所有沙子都丢掉，然后剩下都是金子。所以你读穆安德烈的东西，你就是读波密的丢东西。但是波密弟兄呢，稀奇惨，他根本只是个鞋匠而已，他就是个鞋匠而已，他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弟兄。但是呢，不要忘记他是德国哲学派的始祖鼻祖，意思就是说整个的哲学如果真正有德国意味的，是谁开始的？是他开始的。你看见他说他怎么会得这些东西的？他只会读圣经，他只是创造一套启示录背过倒过来，你知道他就是这样。哎，结果你看这个就是世界上的奇人。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故事，那么好了，我如果真的要把福音送到中国，送到印度的话，我最早先是印度。所以很有意思，你知道吗？这个天主教最早是到印度是沙乌略，然后最后过了多少年以后才是谁？利玛窦到了中国，那的确把宗教带给中国。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福音真的要带着中国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谁给你做些工作？如果谁做一个工作，一个在印度，一个在中国，那么这两个背后一定有一个同样的渊源才可以。为什么？就这么，就神一个工作，神经过多少年以后，他就要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一面呢，你看见不错，天主教进到中国了，神不满意；这个钻石盒进到中国了，神不满意，神把钻石带到中国。那怎么做呢？你们神用两个最不起眼，大家最看不起的，也不是大学，你知道耶稣会都是很有学问的。那么还有呢，你看这些人就是很简单很简单，你如果读他们的故事，你觉得神怎么会用这样的人？神就是用他们，稀奇不稀奇？神同样用的就是非常卑微，而且出身非常寒微，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这个不是牛津毕业或者剑桥毕业，没有的，这两个都没有牛津也没有剑桥。但是呢，神要一个让在中国，一个在印度种下的种子，而那个种子一定是福音的种子才可以，最后一定要他结果的。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回过头去想，为什么今天福音在中国是那样的，这个那么多人来到这个面前，和这两个种子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那这两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在印度叫 William Carey， 叫凯瑞弟兄。那么在中国是谁呢？就是摩礼逊弟兄。他们几乎同一个时候的，几乎同一个时候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威廉凯瑞会去印度呢？他到底受了什么影响会去印度呢？同样的，摩礼逊为什么来到中国呢？他受了什么影响他会来到中国呢？所以你知道，当神要打发这个两个人，一个去印度，一个去那个以后，你明白吗？一个去印度，你看见吗？就把那个曾经在印度本来有一个钻石盒里面把钻石放进去了。那同样在中国，本来呢，这个你看有人弄一个这个钻石盒在外面，结果呢也把钻石放进去了。然后呢，最后在那开花结果。现在问题在这里，开花结果，你照不照着圣灵的定律？你明白吗？如果今天你要传一个教，你按照宗教定律就好了，没有问题。所以你看见，如果你要中国人能够信天主教的话，那么加了这个利玛窦的办法很简单呢。利玛窦法他本来是穿佛衣，他把脱下来，完全穿儒衣。现在他完全，而且他讲儒学，所以他讲来讲去，最后呢，你知道他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士大夫阶级的人。然后呢，那实在不行啊，到时候还有祭孔啊，还有祭祖怎么办呢？所以立马都说不要紧，这个不过是外面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人可以信外面这个宗教，他同时还可以信儒教。我曾经就看过一位弟兄，他的确很爱主啊，有的在有特会上，你看那些大聚会，但是你没有想到，因为他从前一直受佛教影响很深，后来还回到佛教里面去了，稀奇得很。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彻底得救的话，你一直给他是外面的东西，不是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主在中国做的话，他一定要做得彻底。所以现在呢，主用两个最卑微的起因，一个在英国，一个叫做这个威廉凯瑞，另外一个叫做就是说马礼逊。那么你看，就是 Robert Morris 翻译马礼逊。那么这两位弟兄呢？那一个脚踩在印度上，一个呢脚踩在中国上，但是不要忘，这两个有相当奇妙的关系。那么我们先讲这个先讲凯瑞弟兄。那么凯瑞弟兄，我们知道说他就是做鞋，学做鞋的时候，他本来是哪里？他本来是这个安利干会的人，但慢慢他觉得根据圣经，那么应该呢？就是每一个教会应该向主负责才对，所以后来慢慢他就碰认识了一些浸信会的人，他们在一起聚会，然后后来慢慢他就对主有一个主就非常然后主在里面就给他一个心愿，那么这个愿就是说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差会，就是差传的会，那么这个叫做浸信会差传，是最早的。那么然后呢，那里呢就有一天呢，刚好有一个人从印度来，他是医生，要回去了，所以后来呢，这个凯瑞说：“好吧，我就跟你去。”那他不是带他去，也带着儿子去。那么起头呢，他太太不肯走，叫太太是 Dorothy。那 Dorothy 呢，是一个字都不认识，真是一个字都不认识的。那么他们两个属灵的差异的确有相当的差异，所以他要去，他们不要去，不要去。最后呢，他太太还是跟着去了。跟着去了以后呢，到了印度，他先到加尔各答。加尔大呢，是加尔加大，加尔加大就到了加尔加大。那到了加尔加大以后呢，但是我们知道啊，那个时候按理来讲，当地人应该会反对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既然到了这个地方，结果没有想到反对当然是自己国家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印度啊，他们不是行业很发达嘛，然后行不管到什么样做生意，那做生意他们有个叫东印度是什么？